大家好，我是蛋司机。今天我们将要开启的这个主题呢，其实是一直以来我非常感兴趣，一直想做的一个系列，是关于病菌或者说瘟疫是怎样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如何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变革的。通常我们接受的教育和灌输的这个观点，一般都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在这期间呢，杰出人物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历史的这个进程，对吧？这一点我一点都不否认，但实际上瘟疫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它所起的一定的作用造成的影响，有时也会起到一定程度的这种被动的推动作用。那然而这一部分呢，我们书上很少有涉及，常常被我们所忽略。那么作为这一个系列和主题开始的第一期呢，我想先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了解一下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哪些比较重大的瘟疫。第一个是查士丁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是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鼠疫，发生在公元541到542年。因为当时呢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在世，因此这次大瘟疫被后人称之为查士丁尼大瘟疫。这场瘟疫从541年开始，在542年的春季爆发。根据普罗科比的记载，这里简单提一句啊，这个普罗科比呢，他是拜占庭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代表作有《战记》《秘史》等。他记载呢说，当时的拜占庭城的瘟疫流行了四个月，其传染最强烈的阶段持续了大约三个月，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一开始的症状是低烧，长期发烧使人四肢无力，随后腹股沟出现膨胀的淋巴结，有的人长期陷入昏迷，甚至精神混乱，出现幻觉。起初死亡人数略低于正常状态，而后死亡率持续上升，后来死亡总人数高达每天5000人，最多时甚至达到每天10000人或更多。那么伊夫索的约翰也记载称，瘟疫高峰时在公共场所中每天死亡的穷人从5000人上升到7000人或10000人，最多时到达16000人。据估计呢，这场瘟疫直接导致了拜占庭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仅在君士坦丁堡就有近40%的人死于这场瘟疫。在君士坦丁堡记录运到城外埋葬的尸体的官员，在数到23万时便停止了统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位官员特别恐惧害怕地写道啊，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城市和村庄，所有的人都死去了，无一幸存，所有的居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的榨干碾碎。从叙利亚到色雷斯，在收获季节里居然没有人收获谷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复活节编年史284到628年也记载说，如此众多的人死于所说的这种瘟疫，致使人们只能将运尸板车套在不会说话的牲畜身上，然后把尸体扔在上面。当运尸的骡子被累死时，车子也就翻倒了，到处都像这样乱七八糟。当墓地都被占满的时候，甚至连干涸的池塘也被填满了尸体。大量的人死亡就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棘手。那么这些尸体应该如何妥善的处理呢？一开始人们还能按照基督教的传统下葬，但后来因为死亡人数剧增，实在是太多了，那些负责处理尸体的人无奈只能将一些塔楼的屋顶先掀掉，把人扔进去，塞满了以后再重新把房顶盖上。那么这场大瘟疫的源头是哪里呢？普罗科比在他的著作《战记》当中呢提到说，他认为源头在埃及，先是在整个埃及蔓延爆发，然后沿着北部传播，经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于542年进入了君士坦丁堡。它有两条传播路径，向东呢经由两河流域传入波斯，向东则蔓延至欧洲大陆。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好奇了，这场瘟疫到底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简单的描述了一下感染者的症状，首先会出现低烧，伴随着四肢无力，出现幻觉，表情恐慌，随后感染者的腹股沟啊、腋窝、 耳朵侧面甚至这个大腿的淋巴结就开始肿胀，随着病情的发展，症状会因人而异。有的人会昏睡，如果在这期间没有得到照料，就会被渴死或饿死。有的人呢会出现这个精神错乱、狂躁，甚至会出现自残的情况。有的患者死之前会吐血，腹部剧痛，身上出现这种黑色的脓包，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病人很快就会死去了。当时的史学家只是记载了这个症状，却没有找出病因，但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啊，查士丁尼瘟疫就是鼠疫。这里简单再和大家科普一下鼠疫啊，我也是查了资料的。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它具有起病急、病程短、传染性强、病死率高的特点。顾名思义啊，鼠疫是以老鼠作为重要的传染源，再由老鼠身上的跳蚤传给人，即鼠、蚤、人这样的传播方式。鼠疫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查士丁尼大瘟疫主要是腺鼠疫，但同时也包括其余的两种，这就比较恐怖了。顺便提一句，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也是鼠疫，这个大家如果想更多的了解的话，以后我们详细讲，就要看大家的需求啊。我们接着说，那么这场瘟疫其实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和深远的，它直接导致了拜占庭帝国的第一个中衰时期。首先来说呢，这场瘟疫造成了拜占庭帝国人口锐减。有的历史学家预估啊，说这场瘟疫夺走了超过2500万人的生命，光是在君士坦丁堡就超过24万人死于这场大瘟疫。普罗科比甚至慨叹说，这场瘟疫几乎要将人类都灭绝了。它导致了帝国1/3的人口死亡，劳动力严重不足，再加上牲畜这个大量死亡，使得这个粮食生产啊严重不足，从而引发了饥荒。饥饿的人们为了食物发生暴乱，抢夺食物，然后引发的社会动荡更是动摇了帝国的这个统治根基啊。尤其在查士丁尼也感染瘟疫后出现了什么，大家可以想象，没错，出现了觊觎皇权的各种阴谋。此外呢，拜占庭帝国的经济也受到了重挫，这个疫情使得城市的商品短缺，进而会引发什么？通货膨胀，国家税收的减少更是造成了国家财政的紧张。还有一点就是，人们对这个上帝的信仰进一步加固。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啊，对这个瘟疫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有限啊。大家可以想象，当遇到瘟疫的时候，人们表现的是非常的无能为力。这个时候，他们更多的是认为这是上帝的一种惩罚，如果这个人在瘟疫当中不幸的感染死去，那就是上帝的惩罚，如果没有死去而幸存下来的人会被认为是得到了这个上帝的庇护，所以他们就会对上帝更加的信仰。这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宗教信仰或者说基督教的信仰在拜占庭帝国进一步的巩固。所以在这场瘟疫当中幸存下来的人都变成了非常狂热的宗教信徒。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的这个医学不发达所导致的啊。除此之外呢，这个查士丁尼瘟疫也影响了拜占庭帝国的军制兵员，因为人都死了，所以就没有人去当兵了，这个也就直接的造成了这个兵员的严重匮乏。所以总的来说，这场大瘟疫对拜占庭帝国经济啊、政治啊、军事啊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来说都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也就是从瘟疫发生之后，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国力开始逐渐衰弱。